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6年5月2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正在越南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演讲时表示，美越两国人民正在共同踏上百年之旅。奥巴马星期二在河内国家会议中心发表了内容广泛的演讲，其中还提到非常敏感的人权问题，听众有2000多人，其中包括一些越南政府官员。奥巴马说，越南宪法保障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他表示，越南政治进程应向非越共候选人敞开大门。他说，我认为维护这些权利不会对稳定构成威胁。活动人士说，越南目前有大约100多名政治犯，当局直到上星期还在拘押新的政治犯。人权观察组织说，奥巴马在人权问题上谈得不够深入。奥巴马在演讲中重申自由航行权，并表示美国将支持其他国家维护自由航行权。他说，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但他没有点中国的名。星期二，希腊当局开始将移民送出伊多梅尼镇，至少400名警察奉命进入伊多梅尼难民营，那里收容了大约8400人。希腊当局曾保证，在转移难民的过程中不会使用武力。伊多梅尼难民营是一个非正式的收容点，位于希腊和马其顿的边界附近。马其顿今年3月关闭边界后，难民营中最多有将近12000人。此后，希腊当局敦促他们转到正式的难民营。土耳其和欧盟于3月份达成协议，对涌入希腊的难民加以限制。如果难民未能成功申请在希腊避难，将被送回土耳其。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消息，星期一发生在2个叙利亚沿海城市的一系列爆炸，造成至少100人丧生。炸弹是在贾伯莱和塔尔图斯市政府控制的据点爆炸的，在这之前，这两个地方还没有出现5年内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在贾伯莱爆炸的4枚炸弹，其中至少1枚是刺杀炸弹。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消息，爆炸的地点之一是市政府的急救入口处，针对一个公车站发动的攻击，造成至少35人死亡。一名美国情报机构官员说，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的死亡可能不会给局势带来很大改变，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曼苏尔被视为对美国军队的威胁以及阿富汗和平进程的障碍，但他的死亡对战局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位官员还说，尽管曼苏尔之死为塔利班提供了与阿富汗政府举行和谈的新机会，和解进程一直没有走上轨道。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河内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谈到曼苏尔死亡时说，这位塔利班领导人拒绝阿富汗政府为认真进行和谈，并结束已造成无数无辜阿富汗男女和儿童死亡的暴力冲突所做的努力。韩国统一部星期二说，又有一批朝鲜叛逃者离开平壤在中国经营的餐馆，寻求在韩国避难。目前还不清楚这批叛逃者的确切人数，他们工作的地点以及离开中国的方式。上个月在中国一家朝鲜餐馆工作的13名朝鲜人逃到韩国，韩国领导人说他们是自愿到韩国的，而朝鲜则声称韩国间谍进行拐骗，所以他们实际上是遭到绑架。韩国情报机构今年早些时候发表报告说，朝鲜在国外经营着大约130家餐馆，其中大多数在中国。韩国国家情报局说，有5至6万朝鲜人在国外做工，主要是为了赚取外汇。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了。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变成社交网站最跑红的人物。
Alright, next we need to set up your status to say that you're in a relationship.
Wait a minute, I don't have a girlfriend.
学学西方文化中有哪些禁忌。
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but there are a couple things you should be aware of.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亚历山大。
Well, if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most popular guy on social media who ever lived, you don't have to look anywhere else.
Exactly. Only on social media, never in real life.
Hey!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ressful. Stressful is spelled S-T-R-E-S-S-F-U-L. Stressful.
Stressful 意思是压力很大的。
Starting a new job can be exciting and stressful at the same time.
开始一份新工作可能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倍感压力。有调查显示
Law enforcement agents, taxi drivers, and corporate executives are among the most stressful jobs in the country.
执法人员、出租车司机和公司主管属于美国各种职业中压力最大的行业。美国新闻周刊公布了2012年度压力最大的25所大学的排行榜。在排行榜中
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t. Louis is ranked as the most stressful university in the country.
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被列为全美国学生压力最大的学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ressful, stressful, stressful.
说起压力大，最近工作真多。I'm so stressed out.
Aw, I'm sorry, Yonglin. You know what? I hear that making food for others can help you release stress. As a very compassionate friend, I'll help you out. You can bake me some cookies.
你做梦。Yeah, but seriously, I think that a messy environment can actually stress me out.
Exactly. I'm the same way. Last night, I spent 4 hours cleaning my room. It was covered in flotsam and jetsam. No wonder I've been so stressed out this week.
对呀、啊、环境整洁心情也更好。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lotsam and jetsam. 咱们现在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上个礼拜我帮一个好朋友搬家，结果发现他家有好多我认为没有什么用的东西，什么大学时候的笔记本啊，书啊，还有看起来他好久都没有穿过的衣服。我问他这些笔记本里是不是有很多珍贵的资料，但是他说其实里面都是一些
Flotsam and Jetsam. Flotsam is spelled F-L-O-T-S-A-M. And Jetsam, J-E-T-S-A-M. Flotsam and Jetsam.
这两个词平时都不太常见。Flotsam 意思是船沉没以后漂浮在水面上的废物。而 Jetsam 是指因为担心船会沉所以扔到水里的废物，以便减轻船的载物量。大家可能猜到了。Flotsam and jetsam 连起来就是没有价值的物品。就像上面的例子中，在我朋友的大学笔记本里
There wasn't any important information written down. It was all flotsam and jetsam.
里面没有什么重要信息，全都没有什么用。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看看一个人在他爷爷去世后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什么。
After my grandfather died, I went to clean out his garage.I found piles of yellowe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empty bottles, pieces of used furniture, and broken tools and sports equipment. There was nothing of any value. It was nothing more than flotsam and jetsam.
这段话是说，我爷爷去世后，我去整理他的车库，那里有成捆泛黄的旧报纸和杂志，空瓶子，旧家具，还有已经损坏的工具和体育器材，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全都是废物。
其实大家经常会在车库里堆些没有用的东西，久而久之也就忘记了。比如我， 我每年就得清理一次我的衣橱，能发现好多我再也不会穿的衣服，把它们捐给慈善机构。
I clean my closet once a year, and there's always some flotsam and jetsam.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fter my grandfather died, I went to clean out his garage. I found piles of yellowe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empty bottles, pieces of used furniture, and broken tools and sports equipment. There was nothing of value. There was nothing of any value. It was nothing more than flotsam and jetsam.
Flotsam and jetsam.这个短语除了指没有价值的物品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受重视的人。下面的例子里，一个记者就要来给我们讲讲当地居民关注的问题，我们来听听看。
Citizens who want more upscale living areas have been pleading with the city council. They want to see more of the poorer neighborhoods redeveloped. They're tired of seeing homeless people wandering around. To them,Such flotsam and jetsam need to be removed.
这段话是说，希望提升居住环境的居民一直请求市政厅，他们希望重新开发更多的贫困社区，他们不想再看到无家可归的人到处游荡，对他们来说，这些人不该出现在他们的社区附近。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谁不想要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呢？最近听我们小区的人说，当地学校校长决定启动一个项目，帮助那些问题学生。
He believed it was time to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flotsam and jetsam. And truthfully, it is those struggling students that need more help.
他认为应该给那些不受重视的学生更多关怀。确实，那些问题学生需要更多的帮助。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itizens who want more upscale living areas have been pleading with the city council. They want to see more of the poorer neighborhoods redeveloped.They're tired of seeing homeless people wandering around. To them, such flotsam and jetsam need to be removed.
Good 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lotsam and jetsam, 意思是毫无价值的物品或者不受重视的人。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term totally reminds me of Facebook. Some of my friends put everything up there. There is so much flotsam and jetsam on their Facebook page. 都是些没用的信息。
Ugh, you can say that again. I really don't need to see 100 photos of a cat wearing a hat, or a status about someone's bodily functions, or a huge paragraph detailing your fight you just had with your girlfriend.
就是，我有个朋友每天都在微博上上传100张他和他的狗的照片。哎，我有时候真想把他屏蔽了。
Yeah, it's all about how you use it. Social media is a great way to connect with friends who are far from you. But you really need to watch out how much information you share.
不过我们的节目不也是在微博上才积攒了那么多粉丝，所以社交网站嘛还是很有用的。正好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跟着 Matt 一块儿在社交网站上建个账户，咱们赶快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脑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we're learning some advanced words for talking about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Chloe is helping Matt build his MyFace page.
MyFace, 这一听啊，就知道是社交网站。
Thanks a lot for helping me build my MyFace profile, Chloe. I'm hoping that it will make me seem a lot cooler than I am in real life.
Don't worry, Matt. By the time I'm done setting up your online profile, you will be the coolest, most popular guy who ever lived.
Awesome. So what should we do first?
To start, we need a really cool profile picture. Do you have any pics of you doing something really exciting or funny?
Well, I do have a great picture of me playing chess. Is that exciting enough?
That's the most exciting picture you have? I can see I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Chloe 这下可有的忙了。Matt 想当社交网站上的帅哥。Chloe 说第一步是要有一张特别吸引人的头像照片， 可是 Matt 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好照片呢。
That's right. And did you notice how Chloe called the pictures pics? On the internet, photographs are often called P-I-C-S, pics.
Oh, pics 就是照片。
All right, next we need to set up your status to say that you're in a relationship.
Wait a minute, I don't have a girlfriend.
I know, but you see, Matt, women only want what they can't have. Being unavailable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attractive to them.
But what happens after a girl starts to like me? If I ask her out on a date when I have a girlfriend, she will think I'm a creep.
Don't worry. Then you just change your status to, it's complicated.And tell her that you're going through a painful breakup and that you need someone to talk to.
Wow, you're really good at this stuff.
Wow, Chloe 还真是恋爱专家呢。她让 Matt 在网站上写自己有女朋友，这样反而更能得到女孩子的青睐，因为啊，女人总是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想要。
Right, but what does she say he should do if a girl starts to like him?
她说，如果有女生看上 Matt,Matt 就要把感情状况 status 改成 it's complicated 一言难尽，然后呢告诉对方自己正在和女友分手，这样一来啊就能和对方约会啦。
All right, the next thing we have to do is get you a lot of friends. You should send everyone you have ever met a message inviting them to be your friend on my face.
But what if I haven't talked to them in years? Isn't that kind of weird?
Matt, that's not the point.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hen people look at your MyFace page, they see how popular you are because you have at least 500 friends.
500 friends? But I don't have 500 friends. In fact, I think it's impossible for anyone to have 500 friends.
Well then, invite people you don't like to be your friends too. It doesn't matter.
Invite people I don't like to be my friends? Man, this social networking stuff is really weird.
Chloe 还建议 Matt 在网站上多加好友，好让别人觉得他交友广泛受欢迎。为了凑数，他甚至啊让 Matt 邀请自己讨厌的人呢。
That's right. Matt thinks this kind of social networking is really strange.
对啊，本来是社交嘛，为什么要把自己讨厌的人也拉进来呢？
All right, Matt, we're almost done. But there is one last important thing. Remember to post updates.To your status every 15 minutes.
You mean every 15 minutes I should post an update about what I'm doing? What if I'm doing something really boring, like cleaning my apartment?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do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uninteresting. Post a message on your webpage so everyone knows what you're doing 24 hours per day.
Wow, this sounds like a lot of work. Maybe I don't really want a MyFace page.
Oh, yes, you do. I wanted to add you to my list of friends. I'm almost to 700.
Chloe 还让 Matt 随时随地把生活中芝麻绿豆的事都写在网上。哎，我有些朋友就是这样的，哪怕是出门倒垃圾都要写在社交网站上，烦死人了。哎 ，Professor Bowman， 你干嘛呢
？What? Oh yes, Winnie. I'm updating my Facebook statu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Matt 决定在社交网站上注册一个账户，想变成网络红人。Chloe 说，一定要把 relationship status 感情状态写成 Matt 有女朋友，因为 women only want what they can't have， 女人总想要她们得不到的东西。而且要 post updates to your status every 15 minutes， 每隔15分钟就更新状态，让人家知道你24小时都在干什么。这听起来好像天天不出门的宅男呢。
Post updates every 15 minutes? That's just insane. I think it's a social faux pas to post too frequently online. A lot of people find that really irritating.
没错。不过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对很多文化和风俗都不够了解，所以啊，也经常犯错呢。
But now you're an exper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learn some of the social faux pas in American culture. Let's go and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中国雇员 Cathy 忧心忡忡地去找美国同事 Mark 请教。 Hey, Mark,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couple questions?
Hey, no problem. I've got time.
Great. Well, I'm going to Seattle for half a year. I'm attending a course at a university, and I'll be doing some research as well.
Ooh, sounds like fun.
Yes, but I'm really worried that I don't understand American culture well enough. You know how here in China we have lots of little things that are considered impolite? What if I do something wrong in America? I'll be so embarrassed if that happened.
原来 Cathy 要去西雅图进修半年，但是担心自己对美国文化和风土人情了解不够，会在小事情上闹笑话，让自己难堪。Embarrassed.
Ah, I see. Actually, we have a great word that describes making a cultural mistake. It's called a faux pas. F-A-U-X-P-A-S. And it's actually a French term.
So I should say I want to avoid any cultural faux pas?
That's right. You know, actually,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But there are a couple things you should be aware of.
Oh?Such as,
Mark 说，这种文化上的失误叫 faux pas。这个词是从法语来的，前面可以用动词 avoid 避免，或者是 commit 犯下。Mark 安慰 Cathy 说，美国是一个很随意的国家。
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不过还是有些地方需要注意 ，such as， 比如说呢？
Americans, and Western people in general, can be very sensitive about smells.
Oh, so I should be careful after eating spicy foods, right?
Oh, totally. Things like garlic or various Chinese dishes can have a strong smell. It's best to chew gum or use a breath freshener.
That's a good thing to remember. How about when I visit a friend's home? What should I bring?
Mark 说，西方人对气味非常敏感。中国人喜欢吃的大蒜等食物都会留下很浓重的味道。
It's best to chew gum or use a breath freshener.
所以最好嚼一嚼口香糖，设法去一去嘴里的味儿。那么去朋友家做客要带点什么呢？
If you and your guest drink alcohol, it's always nice to bring a bottle of wine. If wine is a problem, you could try fruit or some kind of dessert.
But should it be an expensive gift?
No, the price isn't so important. Just bring something to show you care about your hosts and are grateful for their invitation.
如果宾主双方都喝酒的话，带瓶葡萄酒就绝对没错了。否则的话，可以考虑带点水果或者是甜点。礼物不一定要非常贵重，能够表达对主人的关心和对邀请的感激就可以了。
原来 Cathy 要去西雅图进修，请 Mark 来给他讲讲美国社会的风俗。Mark 说 ,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美国是一个很随便的国家，但是西方人普遍对气味很敏感。所以呢，吃饭之后 ,It's best to chew gum or use a breath freshener. 应该嚼嚼口香糖去去嘴里的味儿。去别人家做客要带点小礼物 ,to show you are grateful for their invitation.So, Mike, 你觉得什么是文化失误呢？
There are a lot. For example, never ask someone about how much they make. Never ask someone you just met about their political or religious beliefs. And never, never ask a woman if she is pregnant, because it's so awkward if the answer is no.
对对对对对，这可千万得小心，不然人家恨你一辈子。好了，咱们接着去听听 Mark 还给了 Cathy 讲了什么吧。
礼节美语。
中国雇员 Cathy 要去美国考察，他去找美国同事 Mark 了解美国文化，以免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在礼节方面闹笑话。
If I'm using public transport, should I give up my seat if I see elderly people?
Yes, I think that's proper behavior pretty much everywhere in the world.Give up your seat to pregnant women, senior citizens, and people with small children.
A friend told me that Westerners don't like it when people blow their nose.
Actually, that's true. In the West,
Many think blowing your nose in public is a bit rude. Of course, if you have to do it, then you may. Just turn as far away from people as possible and do it quietly. It would be even better to get up and move away before blowing your nose.
Wow, that's good to know. I might have committed a real faux pas.
坐公交车给老人、小孩和孕妇让座，到哪儿都不会错。在大庭广众之下擤鼻子会被认为是举止粗鲁。
It is a bit rude to blow your nose in public.
如果迫不得已，最好尽量离别人远一点，或者索性站起来到旁边去擤鼻子。
And of course, spitting is always a no-no.
Yeah, I agree with that one. It's disgusting when someone coughs and spits in public. In the movies, it seems like all Westerners wear their shoes indoors. Is this true?
Many people in America do wear their shoes in the house. You should wipe off your shoes on the doormat before you go inside. But more and more Western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follow the Asian tradition of removing your shoes in the house.
Mark 说随地吐痰是绝对不可以的。
Spitting is always a no-no.
美国人在家里也穿鞋。Mark 说不少美国人在家的确穿鞋，但是去别人家做客最好是
Wipe off your shoes on the doormat before you go inside.
进屋之前最好在门垫上把鞋底擦干净。
My boss told me that it's a super big faux pas to be late in Japan. Is that true in America as well?
Yes, but we are a little more flexible. If you arrive within 5 minutes of a meeting time, it might be okay. But it's always best to be on time or be early.
When I was in London last year, I was eating with my Chinese friend.She whistled for a waiter to come over, and when the man came over, he looked so angry.
Oh yes, that's a major faux pas. Never snap your fingers or whistle at any kind of service personnel. It's considered very impolite.
Mark,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for your tips. I really appreciate it.
Sure. Let's chat again before you leave.
迟到在日本是大忌。
A super big faux pas.
Mark 说，在美国虽然没有那么严格，迟到五分钟也算是正常，但最好还是准时或是提前到。还有啊，在西方招呼任何服务人员都不能打响指或是吹口哨。
Never snap your fingers or whistle at any kind of service personnel.
这样做被认为是非常不礼貌的。
Yeah, I hate people who are constantly late. What's the point in setting a specific time if you're not going to be there by then?
But isn't it you who always sets the alarm clock at 7 and comes to the office at 11?
Well, that's different. I need my beauty sleep.
You need more than sleep.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at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正在越南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演讲时表示，美越两国人民正在共同踏上百年之旅。奥巴马星期二在河内国家会议中心发表了内容广泛的演讲，其中还提到非常敏感的人权问题，听众有2000多，其中包括一些越南政府官员。奥巴马说，越南宪法保障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他表示，越南政治进程应向非越共候选人敞开大门。他说，我认为维护这些权利不会对稳定构成威胁。活动人士说，越南目前有大约100名政治犯，当局直到上星期还在拘留新的政治犯。人权观察组织说，奥巴马在人权问题上谈得不够深入。奥巴马在演讲中重申自由航行权，并表示美国将支持其他国家维护自由航行权。他说，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但他没有点中国的名。星期二清晨，希腊当局开始将移民送出伊多梅尼镇，至少400名警察奉派进入伊多梅尼镇难民营，那里收容了约8400人。希腊当局曾经保证，在转移难民的过程中不会使用武力。伊多梅尼难民营是一个非正式的收容点，位于希腊和马其顿的边界附近。马其顿今年3月关闭边界之后，难民营中最多有将近12000人。此后，希腊当局敦促他们转移到正式的难民营。土耳其和欧盟于3月份达成协议，对涌入希腊的难民加以限制。如果难民未能成功申请在希腊避难，将被送回土耳其。但只有极少数难民寻求在希腊避难，他们希望前往经济状况更好的德国或瑞典。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消息，星期发生在2个叙利亚沿海城市的一系列爆炸，造成至少100人丧生。炸弹是在贾布莱和塔尔图斯市政府控制的据点爆炸的。在这之前，这2个地方还没有出现5年内战中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在贾布莱爆炸的这4枚炸弹，其中至少有1枚是自杀炸弹。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消息，爆炸的地点之一是市政府的市医院的急救入口处，针对一个公交车站发动的攻击，造成至少53人死亡。另外3枚炸弹包括至少1次自杀式袭击，击中了位于贾布莱以南约60千米处的塔尔图斯市。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拉米阿卜杜勒拉曼称之为史无前例的袭击。一名美国情报机构官员说，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的死亡可能不会给局势带来很大改变，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曼苏尔被视为对美国军队的威胁以及阿富汗和平进程的障碍，但他的死亡对战局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位官员还说，尽管曼苏尔之死为塔利班提供了与阿富汗政府举行和谈的新机会，和解进程一直没有走上轨道。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河内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谈到曼苏尔死亡时说，这位塔利班领导人拒绝阿富汗政府为认真进行和谈并结束已造成无数无辜阿富汗男女和儿童死亡的暴力冲突所做出的努力。韩国统一部星期二说，又有一批朝鲜叛逃者离开平壤在中国经营的餐馆寻求在韩国避难。目前还不清楚这批叛逃者的确切人数、他们的工作地点以及离开中国的方式。上个月在中国一家朝鲜餐馆工作的13名朝鲜人逃到韩国。韩国领导人说他们是自愿到韩国的，而朝鲜则声称韩国间谍进行拐骗，所以他们实际上是遭到绑架。韩国情报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报告说，朝鲜在国外经营大约130家餐馆，其中大多数在中国。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近日中共党内第一和第二把手之间的争斗浮上水面，党媒人民日报5月9号发表对权威人士的专访，公开否认中国经济首季开门红，批评国务院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新时代的炮打司令部，是中南海南院和北院矛盾公开化的表现。几天以后，中国政府网连发三篇评论，声称中国经济实现好开局。评论人士认为，中共高层近年来权斗不断，但如此公开化却不多见。协理之争到底是围绕经济政策，还是事关政治路线？这场争斗是否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斗争结果能否在明秋中共十九大前见分晓？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分析人士进行讨论。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近来关于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之间争斗的这种传闻很多，在你看来这些传闻是否真实？如果他们两人确实存在一些矛盾或者斗争的话，主要是围绕哪些问题而展开？
我觉得就细节来讲呢，当然有可能有很多传说未必是准确的啊。比如说，这个这次斗争很有可能甚至还等不到十九大，要在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解决。啊，李克强甚至不像传闻中间那样，可能当人大委员长，有可能贬到这个政协去当政协主席，啊，甚至还有可能说情况还更糟糕。我觉得这些传闻，那需要未来来证明，很难说一定是这么实现，啊，也有可能啊，习近平输了呢，啊，这种东西从细节来讲啊，就是很难去完全确定，啊，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权力斗争啊，总是会存在，而且呢，它总是有时候会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有时候又是跟传说是一样的，啊，但是呢。有一点是我需要这个特别强调的，就是啊，中国的这种啊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这种冲突，是一种结构性的，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是啊一个矛盾，一种冲突，不仅仅是在习近平和这个啊李克强之间，如果你这个总书记不想有所作为，或者说你这个总书记就把这个总理变成一个打工仔。哎，这个打工者又甘愿于自己呢成为一个打工者，但是为什么讲它是一个结构性的一种冲突呢？主要是中国的这个权力体系，它没办法这个理顺。
嗯，
我反复讲到了一点，就是无论是在民主国家和在专制国家，这个在最高领导人的这个行政权力，它是必须统一的。你不管是总统也好，总书记也好，国家主席也好。你很难相信啊，台湾的，比如说我们拿台湾的总统蔡英文讲啊，他下面有一个行政院长，那个行政院长可以跟他这个平起平坐啊，或者是在矛盾行政时形成双轨这个体制啊，这个是不合伦理的。那么在美国以前的建国的时候也有过这个很激烈的争论，是建啊五个总统、九个总统还是多少个州，就每人轮流来当一个总统呢？后来争论的一个结果就是行政的啊，这个有个思想家提出来，这个行政的最高啊美德就是效率，就是这个行政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简单的是国务院的这个权利，而是这个统领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这个权利啊，包括司法啊，包括这个行政当局，包括这个啊行政具体的这些部门， 包括这个军队，从这个意义来讲，你不管是总理制还是总统制，这个是必须集中的。但是在中国呢，形成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这么一个结构，就是说在法律赋予这个国务院总理的权利是非常明确的，但是法律所赋予国家主席或者是总书记的权利是非常含糊的。什么叫党领导？他并没有非常清晰的可以界限的这种法律条文，才能造成如果你这个总书记想揽权，如果你这个总书记想造事啊，那么呢这个你怎么处理跟这个政府的这个所有关系？因为真法律来讲，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是国务院总理，而国务院总理他在现实的这个权力中间，他又是属于二把手，他在党委里面，在地方里面，他又说二把手，所以这种冲突是一种结构性的，是一种不可调和的。
好的，
你要么你就理顺的是政府首脑，国务院总理是第一；要么你就理顺于国家主席第一，不能并列，并列是错的。
好的，张立凡先生，对于人们广泛传说的这种中南海南院，也就是中共中央和北院、国务院之间的这种斗争的公开化，你认为？他们是现在的斗争，或者说他们的矛盾，是不是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这么一种地步？另外，矛盾的公开化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在这个中国的这种专制历史上，这种专制制度之前，像什么军相争权，或者是南北司之争啊，那个时候。所谓南北司，北司反而是这宫内，这个南司是这些个六部，这个跟现在这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位置正好相反的。
嗯，
那这个到民国时候也是有的，就是府院之争，总统府和国务院也是有政权。那么这种体制现在实际上到中共，这个一直啊，你从。这个毛时代开始，毛周什么毛刘都发生过矛盾，是后来是毛林，就是一把手跟二把手，或者是这个包括三把手，这个之间总是有一些问题产生。所以你说这个毛泽东他炮打司令部啊，他打的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这个刘少奇、邓小平，那但是现在实际上不是这个情况。现在这个谈不上炮打司令部，为什么呢？因为司令部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他已经搞了小组治国了，他才是司令部。这个国务院实际上从法律地位上，当然这个国务院应该是最高的这个行政首脑，但是国务院现在的权力实际上并不大，这个而且可以说是。历届的总理到现在，这个，李克强他是可能是权力最小的一个总理，那么但是呢，这个去年以来情况有所变化，一个呢就是小组治国瞎指挥，出了很多的乱子，那么这些乱子就导致这个要么总理为这些乱子当替罪羊，要么这个总理就把他这个应有的权力给。夺回来或者找回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要么你就当牺牲品，要么你就得有名有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发生这种争执恐怕是很难免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来看，当然李克强他以前我就分析过，李克强在这个胡锦涛时代是被作为总书记培养的。他并不是作为总理来培养的，那么当然，因为有一个更强势的人物，他出现了，当了储君，那么后来接了位。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李克强，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十八大换届的初期，他曾经也表示臣服，表示愿意这个听这个一把手的领导，所以我们看。原来有克强经济学，后来就没有了。原来的这个克强经济学就被这个所谓新常态取代了，实际上就是变成这个习式经济学。但是习式它又不是一个搞经济 学经济出身的啊。
嗯。
那么到底他的经济政策怎么样？现在我们大家这三年来看到的情况也说实在的，这个很难让人满意。当然你看李克强他简政放权这一点啊，这个开负面清单什么等等这些，我认为这些做法还是必要的。
嗯，
但是呢他不是最高领导人的亲信，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领导人他只用自己人，只用他的同学同事什么同乡旧部，他信得过的人他愿意信任，比如刘鹤，那就也就是这次所谓的这个权威人士，这个发言的这个，
嗯、
那这个才是他也公开的讲过，这他是如何的信任刘鹤。
是。
所以呢，现在来看，就是李克强的这个位置，我们从今年这个人大，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姿态，肢体语言也好，后来这个。李克强在做报告时候的那种紧张神态，然后还有人不鼓掌的这个情况，以及后来他到了记者招待会上谈笑风生的情况，我们来看，实际上这个中间，当时我们就分析是有问题的，
是有很多需要来进行解读。
根本问题是什么？根本问题可能还是十九大的卡位战。
嗯，
就是因为原来是团派布置好的这个接班的布局，现在呢需要用习家军的这个布局来取代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总理的位置可能就变成一个必争之地，也就是我以前讲的《三国演义》，这个现在这个上海帮这个危了，所以现在可能就要变成楚汉相争，所以板子现在已经开始打到团派的屁股上了。所以这个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谢谢。
好，和平先生，刚才你谈到了北戴河会议的问题，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呢是十九大以前非常重要一次会议，围绕着人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围绕当前的经济局势、政治形势，估计会有相当紧张或者激烈的这种戏剧来上演。请你谈谈对今年北戴河会议议题和内容的一些预测。
现在一切都是非常难确定，但是首要的问题是，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这种矛盾这种是怎么解决？这个比提的事情好像来得更加紧张一些，紧急一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中共这个政权的支撑的所谓的能力啊，如果没有经济了，那共产党他所有讲的一些东西都是更加空洞，更加没有支撑的力量啊，那么各种矛盾都会突出来。那么现在经济很显然是有了问题，但是首先他们就要找这个天灾羊啊，那么天灾羊这个李克强就成为了一个首当的一个人选。但是我在一年以前还是什么时候就讲过，我说李克强实际上连天灾羊的资格都没有，就是因为很多的决策，宏观的决策，即使是宏观的决策啊，人事的权利、司法的权利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要真正做起来需要这些部门的配合，他根本调动不了，国务院的司法系统、公安系统他管不了，对吧？那么国务院的人事的安排他管不了那么他就剩下的一个具体的这种经济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决策。那么站在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讲，虽然你中央领导小组啊，他管了宏观的政策，但是具体的执行的时候是你这个李克强在执行。所以甚至在你在决策，比如股票的事情、互联网经营的问题啊，都是你具体决策的啊。那么你应该来承担这个具体的这个责任。这个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因为这就扯不清楚了。对吧？那站在同情和支持李克强的角度来讲，那你是这个习近平你揽权，所以你在操整这种小组乱国小组胡乱治国的这么一种节制啊，那么呢使这个总理没办法正常行使这个权力，成了操整经济的这个乱局的一等结果。那站在这个习近平支持习近平的角度来讲，李克强你是具体管经济的，实际上你根本就管理出来，你在河南管理的是艾滋病，你在辽宁管理的是伊利神，你当了总理以后管理的是这个出来的是这个互联网经营骗局， 啊，还搞成这个股票的这个暴力救市等等等等啊，他把这，所以站在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前面讲的，他这个事情是理不清楚的，
嗯，
但是一般老百姓的心理或者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同情弱者是比较强一点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理解了总理啊，毛泽东十号的周恩来，江泽民十号的啊，这个。啊，江泽民十号的这个啊，朱镕基啊，那么啊，这个胡锦涛十号的这个啊，温家宝，现在的这个李克强啊，要么你就啊，觉得呢他呢就是比较符合人们的这个道德价值、能力价值，甚至是普世价值；要么呢他就是被欺负了啊。但是实际上，在我看起来，无论是温家宝还是这个朱镕基，还是这个周恩来，其实是都浪得虚名，但是他符合中国人的啊，或者是我们啊民众的某一些心理需求啊，就是对这个尊主很不满。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结果没有理顺。那么是九大能不能理顺？根据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会越来越糟糕。啊，正常的来讲，一个国家的尊主啊，就是他这个领导人，他是有权利。是对同学啊、同乡啊、他熟悉的人呐、啊、他了解和信任的人呐、啊，组成他的这个权力结构。那在民主政权里面是必然的一种现象，啊，但是在专制政权里面，传统专制里面也是正常的现象。哎，就是中共这个东西啊，他不伦不类，他又讲什么五湖四海啦，他又讲
不许搞西山会，
啊、对。所以他才会操着这种矛盾群众啊，这种权力斗争和西方民主政权里面的权力斗争和传统的官权里面权力斗争是很大不一样的。
嗯，
啊，就是因为中共的这个权力结构的这种特殊性，这种能力错乱的这种现象，造成他的权力斗争是多项的。
好的，
十九大能不能达到他的目标啊？北戴河会议首先，我觉得是要解决这个习李之争到底是怎么理顺，是回到原来的体制上。让这个总理分解出更多的权力和责任，还是继续让习近平独大，然后把这个总理压制成为一个存在的打工仔啊？那个北戴河是也预示到了十九大的政治结构的变化。
嗯，张先生，现在有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的媒体也存在所谓的选边站的一种做法，比如讲权威人士的专访，就是五月九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版、二版。然后呢，其他的三篇文章是在中国政府网上，也就是国务院主办的网站上来发表的，其他媒体、主流媒体或者党媒并没有跟进。你认为现在中国是不是存在着政治力量或者媒体开始选边站的一种做法？
我觉得这种也不一定是选边，可能本来它就是受某一些部门或者派系的这个控制，他这个从领导的原来的那种结构来讲，你比如人民日报、什么新华社，他可能这个作为党媒，他首先听命于这个中央。那么这个政府网呢，当然是这个国务院的喉舌，这也是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呢，我们注意就是说，原来啊，这个李克强基本上央视报道。或者媒体报道这个频率是比较低的，或者说呢摆的位置不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李呢是频频的露面，而且呢过去我记得好像基本上不给他同期声，央视啊不给他同期声，但似乎现在也有点同期声也出现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媒体在这方面可能他们也敏感地感觉到高层发生了问题，所以呢，他们也是在小心驶得万年船，两边可能都不得罪。当然有一些，比如隶属于国务院的，他肯定替国务院说话，但是一些大媒体，他可能采取一种平衡报道的办法，就是，中央这边的我也报，国务院这边的我也报。然后呢，两边我都搁的位置都比较高，哎，反正这个媒体有媒体的这个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首先是要保住，哎，我是姓党的，反正你们都是赵家，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跟我们不大有关系，啊，我们可能就是为赵家服务， 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哎，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天津的张先生打来的电话。张先生您好，天津张先生您
好。
好，
您好。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两条路线呢，我觉得就跟这个以前呢，这个跟这原来的这种所谓内部的这个路线斗争啊，这个很不一样了。他们，你比如说现在正最高领导人呢，好像唯恐怕这个外界不知道我们这个党内有这种斗争也好，什么也好。这个你比如这个在这个开他们的最高党的会议的时候，比如李克强在那儿正讲完话以后，底下鼓掌，他就在那儿都明显的我不鼓掌，他就好像这曾经有意思做出来这种动作让人家明白一样。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等于这也是一种国家，他们在这个把自己这种权力斗争都可以把国家利益和人这都根本就谈不上了。是吧？这个，所以说这个他们在谈那些什么为人民呐、什么国家这个那个，这真都是这都骗人了。这现在都可以说赤裸裸的这种做法都已经出来了。好，谢谢了。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请和平来给这个回答一下天津张先生提出的问题。其实中共的党内呢，他们的之间的这种路线斗争或者不同思想的这种斗争是一直存在的。毛泽东过去就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是像现在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公开场合，在人大的会议上，李克强做政府报告的时候，两人缺少这种互动，没有任何的肢体语言等等，你认为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我觉得不分。我觉得他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他们的权力斗争越公开越激烈啊，那么呢，老百姓在很大的场上就更清楚看清楚他们，比他们还香，比他们的还香的这个运作要好得很多。但是中国的权力斗争，如果真政治的谁的这个角度来干，是很搞笑的。你很难相信美国的这个总统和美国的国务院啊、国务卿或者是他的副总统公然这样公开是他们的冲突。但是呢，真正的权力斗争，真正的权力制约是总统和国会之间的争论，或者是总统怎么通过啊这种民主的选举，他获得这个权利啊。所以中国这种权力的制约不应该是在行政当局内部所产生的，应该是和国会啊和国议立法机构和授权的这种选举产生的啊。所以中国的这个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找不到解决方案的，没有任何出路的权力斗争，也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它不是正常的政治能力之争。所以我们讲分权啊，分权啊，任何现在的民主政治都是要讲究分权的。但是这种分权是讲议会与这个行政当局的这个权力的制约，然后通过选举之前，通过选举产生，授予这个行政最高领导人的权利，不管这个领导人是总理还是这个总统或者是国家主席，这样才是一种正常的权力的制约。但是中国人或者是我们很多朋友所理解的这种分权呢，是行政内部的一种分权。这个行政方局不仅仅单一是国务院了、其实国家主席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是虚尊也可以是实尊了啊，他就可以是一个行政当局的一个最高代表。因为行政权力不仅仅是限制于经济管理的权利，也包括司法的权利，也包括这个尤其是包括尊德的这个权利啊。所以这个东西先要理清楚，就是说什么叫行政权力的集中，什么叫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制约，什么叫人民授予这个权利。你没有通过正常的选举，你这个权利来源不管怎么来的，那按照现在的文明的标准，政治文明标准，就是非法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好，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将关注
习近平思想是否中共的定海神针，以及中共搞党性斗人性，党性猖狂，人性泯灭，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再见。